美以联军摧毁伊朗九成导弹，中共命脉被美拿捏。卡尼不听劝，再揭习近平底牌。美国西班牙因攻击伊朗，关系一波三折。伊朗邀乌克兰悼唁哈梅内伊，惨遭教训。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在4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攻击进入第五日。霍士新闻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将军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美军已经攻击超过2000个目标，摧毁大约20艘伊朗海军舰艇，其中包括伊朗新型无人机航空母舰沙希德巴盖里号。同时，海恩将军还发表了一个重大的好消息，那个就是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数量已经比开战第一日下降了 86%。 这个是什么概念？如果28号开战当日，伊朗还能打100枚导弹，到现在就只能够一日打14枚左右。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在战争启动的第五日内，就将伊朗的导弹发射能力消灭了将近九成。这个是个令人惊喜的数据，亦令外界一下就看到美以联军胜利的曙光。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记者会上强势宣布，美国正在对伊朗取得决定性胜利，伊朗根本无法持久撑下去，我们同以色列两大最强大空军将在几日内完全掌控伊朗空域，无人能挑战。更多轰炸机和战斗机正源源不断抵达中东。这场行动成果令人难以置信，真正堪称历史性。他还说，我们绝对不是陷入无尽战争，这个不是伊拉克那种困境，而是清晰毁灭性精准的任务，彻底摧毁伊朗导弹威胁，消灭他的海军，并切断任何核武器途径。另外，霍士当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已经将新一轮空袭的目标针对巴斯基民兵、内部安全指挥中心这些镇压人民的机构，在当日的行动中向这些地点投掷了几十枚弹药，完全摧毁多个这一类目标，为伊朗人民的起义打开方便之门。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4号当日，以色列 F-35 战机还在德克兰上空击落一架伊朗战机，这个亦是近40年来以色列空军首次和有人驾驶的战机发生空战。以色列方面表示，按照空军传统，这架战机很可能会在机身上贴上胜利标志的贴纸，用来记录这次击落战绩。面对伊朗目前局势，现在最怕听的应该就是中共了。美国调查记者彼得斯韦策在5号的霍士访谈节目中说，最近58日内，中共就连续失去了伊朗和委内瑞拉两个关键盟友，不单止油没了，钱没了，面亦没了，这个对中共来说是多方面的灾难性攻击。斯韦策表示，伊朗和委内瑞拉这两个国家合计提供中共 20% 至 25% 的石油供应，中共之前都是以低于市场价每桶15美元的价格购买，并用人民币结算，但现在这些廉价石油来源已经中断，中共将被迫转向全球市场用美元购买。同时，美国由于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中共敢打台湾，美国已经有能力切断中共 40% 至 50% 的石油供应。霍士主持人杰西·沃特斯在节目中就此表示，今日的美国海军不单止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还有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美国已经掌控了所有全球航运咽喉要道，这个亦意味着美国对中实施全面海上封锁已经具备现实条件。 一旦局势紧张，中共的经济就只能够任人宰割了。施伟策同时指出，中共在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投资损失非常巨大，包括上百亿美元的工业和能源项目贷款可能都无法收回来。中共还有两大主要 AI 承包商，在这些国家的几十亿美元合同亦告吹了。另外，中共向伊朗提供的最先进防空系统被美以联军完全摧毁，亦暴露了军事技术的致命弱点。施伟策还说，中共同盟友签署了很多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在盟友遇难的时候只是发斥责信息，什么都做不到，这个令中共在全球南方的声誉受损。其他国家看到中共无力保护伙伴，都会不愿意再接近中共了，转而视美国为可靠的伙伴。施伟策强调，短短两个月内逆转了中美力量对比，尤其在川普领导下，美国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今日关于伊朗的最新消息我们先介绍到这里，请大家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持续更新。我们现在休息一阵，先听一个关于健康的问题。中医认为很多病都是起源于不畅通和体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和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身体局部有出现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了。气血不足，人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冷，没有精神，睡得不好。所以调理身体顺序不要搞错，先通再补，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清理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气血，填补身体不足，两者配合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购买三樽补气十八味，还有七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了，快点去看看吧。在4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澳洲悉尼的洛伊研究所进行了一次炉边谈话，亲自讲述了去年11月他和习近平在 APEC 峰会上第一次会面的事。卡尼表示，习近平从会谈一开始就用了十几分钟讲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不要在公开场合教训他。习近平亦承认民主国家领导人对公众透明有责任，不过他要求不要在公开场合发难，然后再补救。其实回顾2022年在印尼举行的 G20 峰会，习近平亦因为这个问题对当时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达了不满。那次峰会期间，杜鲁多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晤，会面时没有媒体在场，杜鲁多当面对习近平表达了对中共干预加拿大联邦选举以及从事间谍活动的严重关注。随后加拿大方面对外公布了这次私底下会谈的内容。 CNN 报道说，事后习近平当面同杜鲁多说，我们讨论的所有内容都泄露了给报纸，这个是不恰当的。习近平跟着说，如果你是真心实意的，那我们就应该本着互相尊重的态度进行讨论。结果翻译将说话刚刚讲到一半，就被杜鲁多一句打断了。在加拿大，我们相信自由、开放和坦诚的对话，双方当场不欢而散。现在媒体爆出习近平在卡尼面前又老调重弹，显然他仍然对四年前和杜鲁多的这段不愉快的经历耿耿于怀。这件事披露之后亦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真是记仇了，不怪之得清除这么多得罪他的人啦。有网友还讽刺说，卡尼这样讲出来相当于有公开教训他一次了。还有网友说，他只有一本小笔记，怎样回应排山倒海、漫山遍野对他的指控啊？近日，美国和西班牙罕见因为攻击伊朗的问题出现严重分歧。 時事評論員陳柏空認為，左派政府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在3號西班牙拒絕給美軍使用基地參與攻擊伊朗之後，川普公開威脅要切斷同西班牙的所有貿易。隨後美國將包括加油機在內的15架飛機從西班牙基地撤離。不過就在第二日4號，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在記者會上表示，過去幾個鐘頭內，西班牙已同意同美國軍方合作。又過了只是幾個鐘頭，西班牙外交部長阿爾亞雷斯在電台採訪中明確否認，我們對基地使用、對中東戰爭、對伊朗轟炸的立場絲毫無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當日在電視講話批評，對伊朗的軍事行動違反國際法，他還將這場戰爭比喻成一場俄羅斯輪盤。時事評論員陳柏空就事件表示，現在是一些左派政府在伊朗問題上的態度，其實是因為他們對國際法的理解過於僵化。他說，西班牙也好，英國也好，這些左派政府他們的立場可以理解，但是應該說同伊朗人民、同伊朗的海內外的伊朗民眾的意志是相違背的。所以這一點，我覺得西方的左派需要有一個認識的過程，他們機械式地理解國際法，就好像伊朗政權從來都不遵守任何的國際法。陳柏空認為，美國和歐洲左派政府的意識形態分歧是有別於和中共這樣的敵我對立。他說，作為西方的左派政府，他們往往仍然非常執著遵守國際法，即使伊朗、中共或俄羅斯不遵守，他們仍依然機械地堅持自己要遵守。這個在某種程度上看起來確實有些不合時宜，不過各種意識形態的分界和口舌之爭加起來確實會造成尖鋭的分歧，但我仍然不理解為什麼有人因為這樣認為北約會分裂，或者歐洲和美國之間會出現重大的裂縫。如果借中國的一句話來說，這個仍然只是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哈梅內伊及多名伊朗軍政高層被擊斃之後，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被視為俄羅斯盟友的伊朗最近竟然邀請烏克蘭外交官幫哈梅內伊寫悼言。烏克蘭駐南非大使謝爾巴隨後在社交平台公開這件事，並明確拒絕了伊朗的邀請。謝爾巴4號在貼文中這樣寫，尊敬的伊朗大使閣下，既然貴館通知烏克蘭大使館為已故的哈梅內伊及伊朗軍事領導層在吊唁簿上簽名留言，咁有必要提醒你幾點。他指出，這些已故的伊朗領導人是俄羅斯的軍事盟友，他們手上沾滿了成千上萬烏克蘭人的鮮血。謝爾巴表示，伊朗製造臭名遠播的沙克德無人機屠戮了大量烏克蘭大量民眾。他批評說，伊朗領導層和俄羅斯的合作為烏克蘭平民造成了無盡的悲痛。謝爾巴還表示，作為一名有信仰的人，即使哈梅內伊等伊朗高層曾屠害烏克蘭人民，但他亦努力不讓自己對這些人的離世感到高興。不過過去三年裡面，烏克蘭民眾幾乎每日夜晚都要聽到伊朗製造的無人機在基輔和其他城市上空盤旋。他坦言，在這樣的情況下，很難不希望這些施暴者最終面對應有的審判。謝爾巴最後表示，他本人並不認識這位伊朗大使，亦對他沒有個人怨恨。他理解有時外交官亦要為差勁的領導人和政策辯護，但希望對方能理解，對哈梅內伊這樣的人，他不會表示哀悼。這篇貼文披露之後，在中文圈亦立即引發大量網友關注。不少網友讚歎這位烏克蘭大使說，烏克蘭人還是很有教養，沒有直接罵。有網友直擊諷刺中共，果然是中共好夥伴，行為表現出難以觸摸的愚蠢。還有網友留言說， 原来闹人亦可以咁优雅嘅，通俗翻译就系、是、已经对伊朗俾足面啦。即时新闻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系美东时间中午12点嘅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